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二节嘅时候，圣经咁样记载：，佢耶稣看见这许多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，说：马太福音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嘅时候，就开始咗成个咧马太福音最重要嘅一段嘅经文，系新约圣经里最重要嘅一个，我哋叫做登山宝训。坐喺度，耶稣向佢哋讲道。当时嗰班系咩咧？系跟随耶稣嘅人。跟住就开始讲咩咧？我哋好熟悉噶，论八福。先谈论跟随耶稣嘅人应该有啲乜嘢气质，新嘅生命带嚟乜嘢新嘅气质、新嘅质素。然后佢就提到跟随者。门徒，我哋同呢个世界嘅关系，我哋世上嘅盐，我哋系世上嘅光，建造在山上嘅城，然后提醒到喺弟兄姊妹之间，我哋应该彼此点样相处。我仲记得有六个讲论，系咪啊？然之后喺第七章28到29节，同埋八章第一节就咁样记载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第八章一节，耶稣下了山，许多人跟随他。咁样就完结咗最重要、最重要嘅耶稣嘅教导——登山宝训。今日要讲嘅呢，是登山宝训的完结篇，亦都是登山宝训里面最重要的一段。耶稣呼吁跟随的人在生命里面要作出抉择。这个抉择刚才主耶稣跟他讲了，我们只可以二选其一，没办法鱼与熊掌兼得。人生里面成日都经历紧好多唔同嘅选择嘅，我唔知咧，你一阵出去食饭嘅时候，会唔会选择去 Mandarin Center 食饭啦，亦或去 Westfield 度食饭？食饭嘅时候你要谂一样嘢，今日要食中餐，亦或要食意大利粉，系咪啊？食粥好，亦或食面好？其实人生每时每刻都在选择当中。今天耶稣都是这样挑战我们，你作怎样的选择？在十三节到十四节的时候，那里的选择是什么呢？是窄门和宽门，小路和大路，其实是崎岖路和宽敞的大路，你只可以二选其一。在十五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，就讲好的树、好的果子，同埋坏的树、坏的果子，你要怎样拣？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的时候，就讲紧聪明人，亦或无知人，你要怎样选择？我哋再睇嘅时候呢，我哋研读嘅时候，我就将呢段经文咧分咗做三大段。就住呢三个选择嘅时候，就好似话俾你听，係窄门同埋崎岖路，好树同埋好果子，聪明嘅同埋无知嘅人，三个大段，三点。信主嘅弟兄姊妹多啦，信主嘅弟兄姊妹耐嘅时候呢，都读过呢段圣经，一定唔会陌生。但是当我自己再去看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到这段经文起码给我有三个不同的挑战。我自己阅读的时候就越是觉得困难。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呢？我们有三幅队。我们同人传福音常都会讲的，你信耶稣就得的了，你信就得的了。是吗？信的人就问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就真的得？但是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说有些不是、哦、要走窄门、哦、要走条狭窄崎岖的道路、哦、 究竟是怎样的呢？第二个挑战，在15节到23节的时候，耶稣讲到假先知，奉耶稣来的名的传道的人，早期教会都相信狼是代表异端，代表假先知，这个我们都明白，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但是对于今日 CCC 我们自己教会，环顾周围的时候，这段圣经和我们教会有什么意义？还有没有阅读的价值呢？第二个挑战，第三个挑战，谁是聪明人，谁是无知的人？我记得当我自己以前小时候信耶稣的时候，我自己都教主学，教儿童主学，唱一首歌是什么呢？天上降下大雨来，大雨下降，大水往上升，是不是？大雨下降，大水往上升。我就想，聪明的人一定是信耶稣的人，无知的人一定就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。但这个是不是圣经跟我们讲的原本的意义呢？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挑战。耶稣要求我们对他的话语义责其一，回应他的话语。我们看第一段，记得你有圣经的时候，你打开你的圣经，七章十三节到到十四节。章十三节到十四节的时候，讲到话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去永生的，因为引通往灭亡的道路是阔大的，是宽路是宽的，是不是？走去的人很多的，通往永生的道路的门是窄的，路是崎岖的。我用了新译本的圣经去看这段经文，路是崎岖的，找到的人是少的。信耶稣不是就是得永生的吗？在这里耶稣为什么要再三讲要付代价呢？耶稣不是已经付了个代价了吗？我们还有什么代价需要付呢？我很记得呢，我妈妈信耶稣的时候都是这样，没想到要什么东西，就这样就入了门。他得不得救呢？什么叫做信耶稣得永生？而耶稣竟然今天又要讲你们要走窄，进窄门，走崎岖的道路。我们先讲宽阔的门。耶稣在说引进灭亡的门是宽阔的。门究竟有什么用呢？门有什么用处？门呢是给人给车入去的地方，那道门的大小就决定车辆的大小。在那道门只要容纳到一个 Mini Cooper 的时候，那你的大货车就入不到去了。人呢就限制了很少的人可以慢慢地入到去，门限制了人入去的多寡快慢。耶稣在这里提到的就是说宽阔的门。什么叫做宽阔的门？宽阔的门呢表示不用伤脑筋，不用筛选，不用作任何的取舍，因为阔嘛。宽阔的时候即是说大到不得了，看到那幅图吗？那个是一个大学的，一个中学的门，在大陆很阔很阔，什么的大卡车都可以入到去，而且没有顶的，没有高度的限制的，什么都可以入得到去。带什么食物呢？没有问题。拖架拖卡拖架货柜入去呢，冇问题。乜嘢大型嘅电器呢照入。因为门系宽阔嘅，冇任何嘅限制嘅，大到任何厂你想点就点。我哋想象一下， 跟住去搭飞机，行李冇限制，几咁好，唔需要精挑细选去拣边一样嘢必须要带上飞机嘅。特别而家咧，嗰啲廉航咧，最多咧，你要买行李要俾钱嘅，手提嘅只系7K， 系咪啊？耶稣呼召却系唔系进入宽门，耶稣呼召却系要进入窄门，走入呢个窄门里边，先至开始你信仰嘅历程。窄门系咩回事呢？当我哋谂一谂，要走咗一个狭窄嘅通道嘅时候，你唔可以带你个好大嘅行李箱入去，你唔可以装满一年嘅衣服、一年嘅食物入去嗰个窄门嗰度，冇可能。第十一章，因为太窄啦，你要将呢啲唔重要嘅、不必要嘅随身物品，一定要放喺门嘅外边。而且你要侧侧身，好窄好窄咁样，先可以入到嗰道门。你随身嘅物品最重要嘅啲咩呢？你嘅护照，你冇你嘅护照，你就永远上唔到你嘅飞机。你有限嘅金钱，或者带埋你嘅信用卡。可能衫都唔带多一件，就咁样上机。进入耶稣呢度嘅多么狭窄的门嘅时候，我哋同一个时间要放下一啲无关重要嘅事。那个无关重要嘅事系咩呢？系可能我哋自以为是，我哋嘅骄傲，我哋嘅学历，我哋嘅工作，我哋地上嘅财宝，讨人喜悦嘅行为，等等等等，我哋先至可以进去。弟兄姊妹，你都曾经放下过呢啲嘢，喺上帝面前承认自己嘅不足，自己是罪人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、生命的主，你都放低晒所有的嘢，开始进入这个窄门那里，开始要走这条崎岖不平的信仰的道路那里。新汉语译本是这样译我们要走的道路，他说路是多么崎岖，信仰的道路上面是崎岖凹凸不平的，在崎岖的道路上面，我们有时会跌倒，起身再跌倒，有碰撞会受伤。相对于通往灭亡那条宽广的大道，是完全180度的相反。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最初在神面前立志要改变自己，放弃我们救我的生活，以至到价值观念可以作180度转变那个立志。相对于宽阔的道路，什么都可以带去的时候，不需要付代价的时候，我们选了摆低，再摆低，再摆低，走上这条信仰的崎岖道路上面。在这条崎岖的道路上面，我们只是带着我们最重要的东西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护照。 在这个信仰道路上面，这个护照是什么呢？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让我们进入了这个闸门里面。不过在这段圣经里面再强调到一样东西，这个护照还有一些东西，在走这个闸门，进入了这个闸门，走这个险崎岖的道路上面，我们还有一些东西，那些是什么东西呢？在十五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，就讲了好树和好果子。进入闸门之后，走上崎岖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结好果子，联络于好的树木上面。护照是救恩，进入了天国，跟住最重要的东西，向前进的时候就要结出好果子。圣经要这样讲，我们首先要在连结于好的树木上面。十七节，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。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连于元首基督，连于元首基督这个好的树上面，以致到我们可以结出好的果子。假如不是，好果子从何而来呢？但是当你看回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一个很有很恐怖的现象出现了。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这件事情是极其恐怖，令到我们难以接受，提心吊胆。二十一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。二十二节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耶稣就说，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吧。在圣经一路都讲经的时候，当那日是什么日子呢？就是当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，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日子。当耶稣基督再审判的时候，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，面对着耶稣的审判。几恐怖的事件发生。恐怖的事件就是，不是那些罪人不得救，恐怖的就是我们自己以为得救的人，竟然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他们做了什么恶事啊？以照耶稣要这样讲，我从来都不认识你，然后将你赶走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群在教会里面的人啊。这群人而且是极之属灵的人，比我还要属灵，对不住，因为我未赶过鬼，我不懂怎么做。圣经用了一个很极端的描述去讲这群属灵的人，他们奉命奉主命传道，奉主命赶鬼，奉主命行了神迹，而且个结果是什么？耶稣讲，用今天的术语讲的就是，这些人很厉害，很厉害，他们不单止奉主命传道，他们三福队队员，三福队队长，曾经在讲台上面做过讲道，不单止这样，去赶过鬼，行过神迹，做了很多伟大奇妙的事，甚至乎可能是，对不住， 教会的长老、教会的执事、诗班长、诗班员、主乐老师、查经班老师、小组组长等等等等等等，极之热心教会的工作，做带领的工作，甚至乎可能是牧师，可能是传道。但耶稣今天说，作恶的人啊，为什么说他们是作恶的人？是何等惊吓？他们拿着的是一本什么的护照呢？他们结出来的是什么的果子呢？原来我们侍奉，如果总是想到自己，我们服侍上帝的时候，总是想到自己的名声，总是想到自己要发挥我们自己的长处，甚至乎为了联络感情，而不是带着一个单一侍奉神的心。第十七章，耶稣说，这些只不过是宗教活动。不论我们怎样开属灵的会议，怎样处理属灵的事务，假如不是以神为中心，假如不是为了服侍神为唯一的对象，弟兄姊妹，就算讲道都可能只是宗教活动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，你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吧。这个是我生命的挑战，我相信都是我们生命的挑战。我们怎样服侍上帝？那怎样才是真正得上帝喜悦的呢？什么是真正的侍奉呢？耶稣二十一节就这样说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耶稣说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宗教的活动，更不是因为我们口口声声说主啊主啊，我们就是主的门徒。耶稣说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问，我们怎样知道我们真的可以进入天国呢？到那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怎样可以见到上帝，清心见到神呢？我希望呢去讲两点。还记得我们讲主祷文吗？耶稣教门徒祷告，在主祷文的开始的时候，圣经这样讲，耶稣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第一个愿，第一个愿是什么呢？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说，主啊，愿我尊你的名字在我生命里面是最重要的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生命里面，愿你的管治 临到我生命里面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愿你的计划成就在我的生命里面，如同行在天上，好似在天上一样通行无阻。假如今日我们已经愿意进入神的国，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神管理，到那日我们又怎会害怕呢？今日我们已经活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神管理的时候，那日又怎会没有我们的份呢？第二点，在十五节到二十七节的时候，圣经这样说，十六节，耶稣说，凭藉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，凡好树都结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二十节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在短短的五节圣经，耶稣重复了同一句说话两次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们有没有结果子？有没有结好的果子？假如有人问你，为什么你要信耶稣？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讲我们得救的见证，为什么会信耶稣？假如他再问你，之后发生什么事？你会讲给他听什么生活的见证，什么生活的果子？你会不会讲，十年前我怎样戒烟，怎样戒赌？十五年前我怎样祈祷得到医治？上星期你有什么生活的见证？有什么好的果子？上个月你经历到神的什么嘢的提醒？在这个礼拜神怎样介入你的生命，改变了你的坏习惯，扭转了你的坏脾气，让你结了果子？弟兄姊妹，我请你不要告诉我你多年的坏习惯、坏脾气改不到。你不要告诉他，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我改不到的了。你是藐视着上帝的工作。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连结在耶稣基督这个好树的上面，所以我们都可以结出好的果子。假如有人告诉你没有办法改的时候，我请你切切地为这个弟兄、这个姊妹祈祷，因为你爱他的缘故，为他切切的祈祷。为什么？连结在好树上的，基督好树上的，就可以结好果子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以致到我们可以结出好果子，而不是 坏脾气、坏习惯。第三个挑战，在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的时候，圣经这样讲，所以凡听见我说这话就行的，好比聪明人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是聪明人和无知人的一个选择，的一个对比。假如这段经文一定不是指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对比，因为当时的门徒，当时跟着耶稣登山宝训的时候，是对着班门徒信耶稣的人讲的。这段经文讲什么呢？第二十四节，所以讲完了登山宝训之后，耶稣讲所以。什么是聪明人？凡听见我借话去行的，就好比一个聪明人。是听见借话去行的，就是聪明人。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。第一个元素呢，是讲房子盖在磐石上，将屋建在磐石上面，磐石就是耶稣基督。第二个元素，再读来的时候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问题不是在磐石，问题不是在耶稣基督，问题是我们怎样样将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假如我们的根基打得好稳在磐石上面，个桩柱落咗个桩落到稳定嘅时候，牢牢地找紧嗰个磐石嘅时候，于是乎就算十号风球嚟到，房子都唔会摇动。我哋嘅信心嘅房子建基耶稣身上面，而且牢牢地找紧喺耶稣基督的身上面，所以不会动摇。就算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都不会动摇。是什么意思？是说台风出现、暴雨来临的时候没问题。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，有时都会遇到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甚至乎十号风球撞着房子，正如就是人生里面工作遇到困难，工作不顺利，人际关系出现了矛盾，跟同事、跟老板有拗叫，家人自己生病，遇上生离死别，夫妇关系出现矛盾，甚至乎裂痕，儿子反叛，成长出现了很多问题。这些是不是我们信心的风风雨雨，以至到十号风球，令到我们热情退却，甚至乎怀疑埋怨上帝？弟兄姊妹，你的信心的房子立得坚固吗？抑或今日已经是生了锈？或者你依然有参加教会的聚会，有参加小组，不过根基是否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、裂痕呢？我们信主多年，我们看到很多最初很热心侍奉主的人，今天离开了教会，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，因着种种的事情， 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这信心的房子，热情退却了，灰心了，失去信心了，以致离开教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今天为到大家都依然对神有信心来到感恩，但是我们的信心坚固吗？根基稳阵吗？我们有没有不停经历着上帝的恩典保守吗？我们有没有紧紧的连结在基督的磐石上面吗？一日不吃饭，一餐不吃饭，没什么感觉。两餐不吃饭，开始有点肚饿。三餐不吃饭，喝多点水都能挨得住。这个是不是我们信心的历程？一日没有亲近神，一餐没什么亲近，一日没什么亲近神，没什么问题。两日没有依靠神都可以挨得过，三日没有祈祷，没有读圣经，开始远离神，那个根基开始松脱了。真的弟兄姊妹，谁是聪明人？二十四节说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就是聪明人。我们已经走在窄路上面了，我们已经连结到好的树，然后我们结出好多的果子。今天我们要作聪明人，连结在基督的磐石上面，是牢牢地抓紧基督。我期盼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没有结坏果子，因为我们连结在基督好树上面，我们一起多结果子，为我们认识的人，我们认识的弟兄姊妹去祷告，以致到他们能够多结好果子。我们一起祈祷。主要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去坚持，去努力做一个聪明人，因为凡听见的人去行的，就是聪明人。求主加你力量帮助我们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
现在是奉献的时间，当我们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给我们在家庭上、在物质上、在我们生命上每一天的供应，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作出奉献。我们奉献有两种方式，一个呢就是在网上，我们可以捐去我们的教会的户口，或者离开之前，我们在后面有一个奉献箱，可以按着神的感动作出奉献。在奉献的时候，请大家一起唱歌，是生命圣诗，是161首，求圣灵充满。
我们唱这首歌只是唱第一和第二节。
真理圣灵，求你降临。 战经受，赐下你的神圣同在，愿你现在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求圣灵来充满我，赐下你的神圣同在，愿你现在充满我，求充满我，人为自令我你知己的妒忌，我极需要你充满我，愿你现在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恳求圣灵充满我，赐下主的神圣同在，愿你现在充。
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为奉献祈祷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一无所有，但是你按着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每天的供应，你给我们有聪明智慧赚取金钱，你也给我们有机会认识你作为你的儿女，数算一切一切一点都是从你而来。我们现在将生命的金钱献上，求父神你悦纳，并且教导我们使用，叫我们在你的事工上都有份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再次欢迎大家今日来参加我们的崇拜，在网上的朋友都是一样。我们当中有没有新来的朋友？我们想认识你，请你起身或者举举手，或者旁边的做一个介绍。网上的朋友，如果你参加我们聚会是觉得有兴趣是参与我们的，希望你都能够在适当的时间是参加来我们做实体的崇拜。现在是报告的时间，请 Elton。
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咁报告事项。首先就是因为疫情的反复，我鼓励弟兄姊妹在做实体崇拜的时候都戴上你们的口罩，也都在每次的崇拜前一晚留意一下，看看教会有没有最新提供的消息。